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我哋一般人都唔鍾意自己有个大肚腩嘅。有一个人有个大肚腩啊，佢个大肚腩里边装住兵器啊，而且仲应有尽有添。点解会咁嘅？我哋而家嚟了解下。喺明朝末年，战争不断，山东嘅刘志生聚集咗几万人马，准备渡江向南进攻。有一日，有个大肥佬去到军营前面，佢躺开上衣，露出个又圆又大嘅大肚腩，响度大声嗌啊！
在下求见主上。
刘志生听到通报之后，就叫人请佢入嚟啦，就问佢啦：
历史，请问你尊姓大名啊？在下采眉庸。
跟住刘志生又问佢一啲带兵同埋用兵之道，采眉庸讲到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刘志生听咗之后大为赞赏啊，觉得佢系一个人才，话佢讲得好，于是就同佢讲啦：
你今后留低响营里边担任参谋。
讲完之后，刘志生就拎起一把刀送俾采眉庸啊，但系采眉庸摆摆手，拒绝咗唔要啊。佢拱手行过嚟之后就讲啦：
多谢主帅，在下有锋利嘅刀剑，唔需要用呢啲兵器。
刘志生一听觉得好奇怪，呢个人两手空空，一件兵器都冇带过嚟，点解佢话自己有兵器嘅呢？于是就问佢啦：
你啲兵器响边度啊？
响呢个时候，采眉庸拨开佢件衫，露出佢个大肚脐，个肚脐非常之大啊，大到竟然可以塞得入一只鸡蛋咁大啊！跟住佢深深吸咗一口气，然后鼓住个肚腩，哼一声，肚脐眼嗰度咧就有一把剑柄冒出嚟啦。采眉庸就攞住个剑柄掹嗰把剑出嚟啦，哇！嗰把剑啊，刀锋如霜，睇落非常之锋利啊！刘志生睇见大吃一惊，望住佢个大肚腩，心里边谂：
里边应该仲有嘢嘅。
于是就问采眉庸啦：
只系一把剑？
采眉庸就笑住指住自己个肚腩讲：
里边系一个兵器库，无所不有噶。
刘志生仍然望住佢嘅肚腩，心里边觉得真系奇怪啦。于是再叫佢攞把弓箭出嚟。采眉庸于是又吸一口气，又鼓起个肚，又响个肚里边攞咗一把跳花弓出嚟添。然之后佢又稍稍眯埋眼休息一阵，一支箭就跌咗落地啦。跟住一件兵器一件兵器咁不断咁响佢个肚里边飞出嚟。过咗一阵，佢又将啲剑一把一把咁响个肚脐嗰度穿返入去啊。所有兵器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啦。又刘志深感到非常之神奇，就留佢同自己一齐同床添，对佢以礼相待，非常之尊敬佢啊。采眉庸跟住刘志生统领军营。军营里面嘅号令虽然非常严格啊，但系呢啲士兵毕竟系乌合之众，好多时仍然发生一啲抢掠百姓嘅事。有一日，采眉庸对住刘志生讲啊：
大军队最重要嘅系纪律，你而家指挥咁多人，如果唔能够震慑人心，好好整治军纪， 迟早都会灭亡的。
刘之生听了点点头，他都赞成他的建议。于是就下令，如果有士兵抢劫妇女或者财物的士兵呢，就一律斩首示众。从那阵时开始，军纪慢慢慢慢就改善了。不过抢掠的事始终都未可以杜绝。这个时候有些好奇怪的事发生啊。究竟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呢？原来只要彩眉翁骑马巡视部队的时候，在队伍里面有些不守纪律的悍将骄兵，很多时莫名其妙地在马上面跌了下来，走过去一看已经被斩头了。因为这样啊，在部队里面人心惶惶，他们就想下为什么会这样的。有些士兵就说了，
我想一定是彩眉翁做的。
我都觉得肯定他做的。
事实上，新禁令阻止士兵抢掠财物和妇女，很多不守纪律的士兵对彩眉翁心里面已经非常之不满，心生怨恨的了。有一日，几个部将去到刘之生那里告状啊，他们说，
启禀将军，彩眉翁肯定是个妖怪，用尽妖术，自古以来只是听闻将军用智谋取胜，从来没听过用妖术可以取胜的。再讲啦，剑客神仙之道，最终亦逃唔过灭亡。
刘之生耷低个头冇讲嘢啊，于是部将又继续讲啦。
而家无辜嘅将士被斩首，大家群情激愤，人人自危。将军你同佢一齐系非常之危险噶，不如想办法除咗佢。
部下你一言我一语，刘之生竟然被佢哋讲服咗。通知部将采取行动，等彩眉翁瞓着嘅时候取佢性命。当晚彩眉翁露出个大肚腩，一瞓落床就呼呼大睡，嗰啲鼻鼾声啊，好似行雷一样咁响啊！大家听见，知道时机成熟啦。一班士兵重重围住彩眉翁嘅帐篷，再派两个人入到帐篷里边，攞起把刀向住彩眉翁个头用力一斩，斩落去，即刻身受异处，个头即刻跌咗出嚟。但系冇几耐，彩眉翁个头又自动同条颈合翻一齐。呢两个人见到好惊啊，于是又用刀向住彩眉翁嘅大肚腩斩落去。随住把刀斩落去之后，佢嘅肚皮就裂开啦，睇见里面刀刀剑剑，各种各样嘅兵器应有尽有。佢哋见到咁嘅情况，更加惊啊！冇人再夠胆行前一步。向呢个时候，有一个人拎住条长矛，伸长只手撩向彩眉翁个肚，冇諗过竟然咁一撩就触动到佢铁弓嘅开关。突然间嗰啲弓箭係咁射出嚟，射中几个人，大家都吓到四周围逃避。有人去向刘之生报告啊。刘之生听到之后急急忙忙就赶过去啦。嗰阵时彩眉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啦。响古时，具天命嘅人经常得到上天派神兵嚟到帮佢哋助阵嘅。例如好似骑兵神将彩眉翁，点解要嚟帮刘之生呢？唔知系咪佢某一世嘅缘分所促成嘅，亦话系刘之生系天选之人。但系非常之可惜啊，刘之生战胜唔到佢怀疑呢种心理，庸庸碌碌冇主见，听从佢个部下嘅谗言，彩眉翁唯有洒洒脱脱咁离开啦。故事就讲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啊。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蛇姐讲故事。我哋每个人都发过梦的，但是醒咗之后好多时都唔记得发咗啲乜嘢梦㗎喎。而家科学亦都解释唔到㗎喎。霍尼亦都发咗个梦呀，但係呢个梦係非常之清晰㗎。同埋佢呢个梦帮佢解决咗一个大难题呀。究竟呢个系一个点嘅梦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霍尼69岁嗰年佢爸爸就死咗啦。嗰陣时是1929年的9月，啱啱就是美国大萧条的时候。他爸爸一直是当地非常之出色的律师。他还有一个哥哥的，不过但是这个哥哥很早就死了，作为细佬就代替了哥哥的位置了。霍利的爸爸也都很疼他的。那年他妈妈莱利已经93岁了，哇，非常之高龄啊。但是他妈妈的身体一直是非常之好的。就在他爸爸去世一个月之后，霍利仍然是很伤心啊。就在这段时间，他收到银行的一份通知，原来他父亲生前作为律师曾经签过一份很特殊的支票和协议书。这一张支票是开给一个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的妈妈。那笔费用呢，就是专门给这位退伍军人的。但是这笔费用那个数目比较大，用在日常的开支是会有盈余的。而这些盈余呢，就会转到这张支票那里了。而这位退伍军人的妈妈作为他的仔的监护人，只要他有协议书，就能够保障这张支票的合法性，他就可以定期领取到这笔余额的。但是很不幸啊，刚刚当时就是经济大萧条，而这个退伍军人的妈妈生活也都很艰难，而银行本身的资金也都是非常之紧张的。但是霍利父亲过世之后，银行明知道是有这份协议书的情况之下，仍然要求这个退伍军人的妈妈交出那份协议书才肯支付这张支票啊。这样就令到霍利非常之为难啊，因为没有了份协议书，这个退伍军人的妈妈就不可以兑现到这张支票，他的生活就会更加困难。但是父亲的办公室这么大，去哪里找一张协议书啊？父亲摆了在哪里呢？没办法了，他唯有即刻去父亲的办公室那里，在啲文件那里周围抄下，希望可以找到了。他找了好耐好耐都找不到啊，我心里面非常之焦急，又找不到嘢喎。搞到好夜好夜先至返屋企，佢个心里面一直记住呢件事，食嘢都冇味，瞓又瞓得唔好，觉得呢件事情真係好难做啊，都唔知点算好，搞到个心情非常之唔好，想转移一下视线，攞起份晚报嚟睇啦，点知一个字都睇唔入脑啊，而且觉得个身体非常非常之攰，就系咁样坐响个靠背椅上面，放平张靠背椅，半瞓卧咁样瞓响嗰张靠背椅上面，不知不觉就瞓着咗啦。突然间见到有一架由两只白马拉住嘅马车驶入嚟啊！霍利见到马车前面坐住自己嘅父亲啊！父亲的身边竟然还有他死了十几年的哥哥汤米，还有啊，好细个就已经夭折了个小妹妹艾蜜莉坐在后面，小妹妹的旁边是父亲生前的好朋友 呢位好朋友亦都系非常之有名气嘅律师嚟噶。霍利嘅父亲大声喺度笑，露出一副非常之靓嘅牙。佢嘅父亲去世之前亦都甩过一只牙嘅，其余嘅牙呢全部都系完好无损。佢嘅身体一直都非常之强壮啊！到佢离世嘅前一日，佢仍然去打猎噶。霍尼睇到呢个情形，心里边大吃一惊啊！问自己：
唔通我发紧梦？
就喺呢个时候，佢父亲行到佢面前啊，就好似平时一样咁样握住佢只手，同佢讲：
阿仔，你好吗？我一直都好想嚟见你，我一直都喺度留意住你噶。多谢你咁照顾赖你，我好开心啊！我想嚟睇你，你有咩事解决唔到，需要我帮手吗？
霍尼当时觉得好奇怪啊，就讲啦：
爸爸，你点样喺地下棺材里边走出嚟嘅？
佢就讲啦：
同你讲嘢嘅唔系我个身体，而是我的灵魂。
在这个时候，霍利就想起了，即刻赶快问：
我正是想问一件事，你和那位太太订的协议书放在哪里？
霍利的父亲就告诉他了：
我可以告诉你他放在哪里，但是恐怕他已经被人偷走了。那份协议书就是在我办公室台的右上面第一个柜桶里面，那次全部都是放了很多信封的，信封下面有一张报纸，那份协议书就在这份报纸的下面，用一个马尼拉纸的信封装住的，它的背后就有我和它的签名。
霍尼的父亲一边讲一边担高个头望住个天，就讲啦：
天就嚟光啦，我应该走啦，但是我会再嚟噶。
向呢个时候，霍尼的妻子系咁推霍尼啊，一边推一边嗌：
霍尼，霍尼，你醒下啦，你醒下啦，你一直响度做乜嘢啊？暗暗沉沉都唔知道你讲乜，讲咗咁耐。
霍尼睁开双眼，佢见到自己已经坐咗喺床边啦，望住窗外边，真系好似佢父亲咁样讲，就嚟快天光啦。响呢个时候，霍尼心里边觉得迷迷糊糊，佢唔知道自己点样离开嗰张椅，亦都唔知道自己点样行入睡房里边。亦都唔知道自己点样除咗鞋瞓咗喺床上边嘅、哦。霍尼谂起啱啱梦境里边听到父亲讲嘅嘅说话，于是佢就即刻起身着衫揸车，直接去父亲嘅办公室。一路上佢谂住父亲讲嘅嘅说话，同时佢又谂呢个梦到底系咩一回事呢？在这个时候，就有个声音告诉他听：霍尼，你要鼓起勇气啊。好彩去到父亲的办公室，他的紧张已经缓和了。霍尼终于行到父亲办公台的前面，他打开个书台把锁，用力拿出右边第一个柜桶，因为用力太大了，差点还拉跌个柜桶添。里面果然是一对信封，信封下面就真是有一张搭得很平整的报纸，报纸下面是霍尼父亲的灵魂啱啱告诉他那张协议书。看来父亲的委托人真是可以得到援助了。霍尼回忆回当时的情景，他说：
以前我发梦见到些什么，一醒来就乜都唔记得，忘记得一干二净。但系嗰日我去办公室嘅路上，佢讲嗰番说话就好似佢再生嗰阵时讲嘢一样。我一路上不停谂翻佢呢番说话。
听完霍尼呢个梦，系咪真系霍尼嘅父亲托梦话俾佢听嗰份协议书喺边度呢？霍尼所经历嘅事就讲到呢度啦， 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啦。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如果有个人因为意外失踪咗20年啦，突然间出现，而且仲带住个细路仔，作为佢嘅家人，你会点谂啊？嗱，想听雨轩笔记里边就有咁嘅故事啦。我哋而家嚟听下。康熙年初，浙江德清西门外有一位朱生。乜嘢叫做朱生呢？朱生是经过考试取录了可以去福州和原各级的学校读书的原生。这个人叫做田立斋，他有两个仔和一个女的。大仔叫做敬堂，至少就体弱多病，弱不利口啊。第二个仔叫做西堂，20岁了，但是因为妻子早死，留低了一个仔叫做寿生，先是得5岁咋。田立斋还有个女的，嫁了给山阴县城姓张的一户人家。过了不够1年咋，姓张的父母死了，于是他就携带家眷返去原籍。张某是云南晋宁人，而田立斋的女呢，当时年纪是很小，因为路途很遥远，没人送她啊。他心里面希望娘家的人能够知道他夫家的住的地方，以便日后将来大家有来往，所以希望哥哥可以同他一起去。田立斋就想到长子敬堂这么多病，怕长途跋涉的旅程对他的身体实在是难以承受，所以不得已就派第二仔西堂和内侄孙生和一个仆人陪个女一起去云南。西堂一行人在云南一住就住了半年了。他同妹妹和妹夫一家人告别之后，然后就回家了。他们一行人经过神州，啱啱遇上落大雨，船家就停着船在岸边，等天气好翻再开船。忽然有股山水突然间冲过嚟，佢哋隻船被嗰啲洪水飘起浮向半空里面啦。西堂啱啱出去船头睇下雨势嘅情况啦。响呢个时候，个船身微微侧一侧，冇諗到西堂竟然跌咗入江里面啦。大家都睇到佢俾嗰啲洪水冲走咗啦。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想抢救都抢救唔到啦。孙生同个仆人沿住江去搵佢嘅尸体，搵极都搵唔到啊。冇办法啦，唯有漏夜赶返屋企话俾田立斋听啦。因为搵唔到个尸体，佢哋唯有用佢着过嘅旧衫同埋鞋帽呢啲衣物嚟到招魂。然后将佢同埋佢已经死咗嘅妻子撞埋一起。20年过咗去啦，田立斋已经老啦。西堂个仔亦都经过考试入咗学校成为院生啦。有一日田立斋因为个长子敬堂病得好重啊，佢心水不宁。佢行过去门口，突然间佢见到一个有胡须高大生得非常之英俊的人，拖住一个小路仔走到佢面前请安啊。田立斋就即刻扶起佢，仔细睇下，原来系自己第二个仔西堂啊。事隔咁多年，佢个样依稀仲可以分辨到出嚟㗎。佢惊喜交集，好急切咁就即刻将佢哋带入屋里面，然之后再问佢当年向江上面失踪嘅事。西堂就一五一十咁样话俾佢听啦。佢讲当年向神州跌咗落水之后，就随住水流一直漂，唔知道过咗几多日几多夜，亦都唔知道漂流咗几多千里。佢諗今次自己必死无疑㗎啦。 突然间个身体就跌咗落一个漩涡里面，不停喺度转啊转啊。好彩过咗冇几耐，好似有人帮佢，个身体开始停咗落嚟唔转啦。睁开眼一睇，发现自己喺沙滩上面。佢企起嚟四围望下啦，只系见到前边就系滔滔大江，后边同埋左右两边都系悬崖峭壁，一啲路都冇啊！只有岩石下面有大约几间屋咁阔嘅地方，佢就响呢度休息咗一阵。岩石背后边嘅石壁非常之平坦，再仔细睇下，好似有挑黑角嘅痕迹、哦。再走近一睇，发现呢啲刻画嘅石纹呢，就好似画咗两扇门响度啊！佢用手一推，果然嘣一声，系推得喐噶。佢继续用力推，竟然嗰道门打开咗啊！有一个头发、眉毛、胡须都白晒嘅老人家走出嚟啊，拎住一个包袱对西堂讲：
你遇到大难啦！我有啲衫响包袱里边，你不如换咗佢啦。
于是就解开个包袱，里边有衫裤、鞋袜都准备好啦。西堂就将身上边湿咗嘅衣服、鞋袜逐一换咗。老人家又讲啦：
呢度唔系住嘅地方，你肯唔肯跟我嚟啊？
西堂就拎住个包袱跟住个老人家啦。啱啱一行入去啫，嗰度石门自动就闩埋啦。行到里边，见到里边嘅山非常之青绿，而且好高啊，高到好似同个天差唔多咁高一样。中间系一大片肥沃嘅田野，啲树生得好茂盛，河流好清澈啊。嗰度有一百几户嘅居民，都系四处分散嚟住噶。老人家就邀请西堂去佢屋企，佢屋企外边围住一圈嘅竹篱笆，嗰度有十几间茅屋，非常之幽静雅致嘅。有几个男仔女仔走出嚟问个客人从边度嚟嘅，个老人家就讲啦：
你哋第日自然就会知道噶啦，人客已经肚饿啦，你哋快啲去准备饭菜啦。你哋将包袱里边嘅湿衣服晾干去啦。
老人家就请西堂入草堂，里面嗰啲基案啊、座榻都好朴素整齐，两边系书架，地下一粒尘都冇噶。西堂心里边觉得好惊讶，西堂就非常之恭敬咁样问啦：
请问老人家贵姓名？呢度是咩地方呢？
老人家就回答佢讲：
你应该会喺呢度住好耐噶，所以不妨老实话俾你听，呢度就系桃花源。我哋就系为咗避开秦朝嘅战乱嗰阵时嘅人，从秦到晋，以前冇人知道我哋喺呢度噶。后来武陵一个渔夫嚟过呢度之后，翻去就话俾世人听啦，因为咁样，柴桑县嘅人陶渊明先生就写咗一篇《桃花源记》，令到呢度嘅事流传于世。你又先君，当然享有高手。而家大难已经过啦，而且啱啱遇到我，可以讲系我哋嘅缘分。
西堂就想问点样翻翻去嘅路啊？老人家就对佢讲啦：
呢度虽然唔系神仙住嘅地方，但系同人间相隔好远，冇其他嘅路可以去到噶。当缘分尽咗嘅时候，自然就会离开噶啦。而家谂都冇用啦。
于是老人家就叫人准备大堂左边嘅厢房俾西堂作为睡房啊。第二日，老人家就邀请佢一起去玩啊！佢哋沿住溪边行，两边都是啱啱盛开嘅桃花。前面有一座祠堂，喺祠堂前面仲有垂柳。 老人家就讲啦：
呢个系陶晴哲先生个祠堂，我哋呢度嘅人好感激佢所作嘅桃花源记，因为咁样帮佢立咗一个祠堂，种咗五棵柳树嚟供奉佢啊！
行入祠堂，西堂睇见中间嗰个塑像就系陶渊明啦，侧边有个渔夫攞住一支细嘅木杖，企响一边侍候。两边墙壁上面就写住《桃花源记》，另外一边呢就写住《五柳先生传》。行出祠堂之后，再过一条小桥，就见到耕田同埋打鱼嘅人，三三两两都系陶然自得咁嘅样啊！喺嗰度住咗几个月之后，西堂思乡嘅心越嚟越重啦。于是佢就行到去当初入嚟呢度嗰条路，去到嗰度佢见到周围都系种满树木，根本就揾唔到石门嘅痕迹。西堂响嗰度行来行去嘅时候，个老人家嚟啦。个老人家会唔会打开石门俾佢翻屋企呢？我哋下一节继续听埋落去啊！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上一节我们就讲到西堂去到石门那个地方，但是找极都找不到石门的痕迹。在这个时候，个老人家就来到了。个老人家会不会放他回家呢？我们继续听下下去啊。个老人家佢对西堂讲：
我想翻屋企啊，但系气数未到，我个最细嘅女仲未结婚噶，佢愿意做你个妻子，呢啲亦都系你哋前世嘅缘分。
西堂因为推迟唔到啊，过几日就举行婚礼啦。佢个女生得端庄秀丽，温文尔雅。两夫妇的感情亦都非常之好啊。得闲的时候，老人家就用古文诗词来教他啊。但是笑住对他讲：
你不是功名中人，本来就不需要学这些东西的。但是读古文诗词可以陶冶性情，亦都可以修心养性。
老人家经常都教他，引导佢。西堂嘅学问一日比一日高，佢得闲嘅时候就去读书架上面嘅书，其中里边包括有经史子集，各种类型嘅书都齐备噶。仲有一啲书佢见都未见过噶，佢见过一本书里边全部都系啲鸟算，鸟算就系算书里边嘅一种啊。一打开本书一睇，真是茫茫然啊，都不知道写乜。还有另外一本书意义是非常之深奥的，他看不明白啊，就拎着本书去问个老人家了。老人家就跟他说：
你个功夫未到这个水平，即使话给你听你都理解不到的。第一啦，日后水到渠成，你自然就会明白的了。
桃花源嗰度冇日历噶，一般呢就将花开嘅时候呢就当系春季，啲草枯黄嘅时候呢就当佢系秋季。几年之后，西堂有个仔啊，个老人家就帮佢起咗个名叫做夏生。夏生大一啲之后呢，西堂就教佢读书啦。呢个细路仔非常之聪明啊，能够一目十行。夏生五岁的时候就懂得五经的了。十年之后，书架上面的书全部都读过晒了。有一日，个老人家就叫西堂过来了，跟他说：
你来到这里已经有20年了，现在你可以跟夏生一起回乡下，未来可以探下你父母。同时你哥哥有难了，要等你去救他。夏生将来冇功名嘅缘分，所以唔使俾佢参加科举考试， 十年之后你们应该回来这里了结未了的缘分。
于是他们第二日就动身了。老人家就拿着三粒红药丸送给西堂，还吩咐他要到危险的时候才可以吃。同时还给一个青色的布袋仔，他说
长途旅程的车船饮食所有费用全部都在里面了，只要你伸手去拿那就有的了，不需要去求其他人。
同时亦都送一个包袱给他，里面衣服皮啊全部都有齐。然后他同他个女就一起送西堂父子去到以前来的时候那条原路，去到那里见到个石门仲响度的，老人家就用手去开洞，洞门就开咗啦。门外面的江面水流仍然都是好似以前咁滔滔不断流住啊。老人家讲
等一阵就会有大船到㗎喇。
然后大家非常之郑重咁讲再见啦。老人家同个女就闩咗石门离开啦。过咗冇几耐，有一隻大船从佢哋面前经过啊。是从神州去常德的商船来的。西堂向他们挥手请求搭船了。船上边的人就放了一只船仔将他们接上大船。还问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的。西堂就告诉他们听这船坏了。他们两父子经由湖南江西返乡下，途中所需要的一切费用一伸只手入嗰个袋仔里边攞，就自然有银两响度噶啦。但系只系仅仅够佢哋路途所需要嘅费用。去到下一站又系咁样啊，所以成个旅程嘅费用从来都冇缺过噶。田立斋听完西堂讲嘅呢番经历，认为太过荒唐啦。佢怀疑佢系俾人救咗起嚟。然后入罪了人哋屋企之后，就假装话自己遇到神仙。西堂就讲啦：
我唔系乱讲噶，我讲嘅说话系有根有据噶。最初我去到桃花源嘅时候，每次我谂起父亲嘅时候，老人家就预先知道，就攞一张纸对我讲：我父亲安然无事。呢啲系佢近期嘅作品，我一睇果然系父亲嘅手笔。呢啲一般系诗或者系文章，呢啲事经常都有嘅。又或者当我谂起个仔嘅时候，老人家又攞一张纸嚟同我讲，呢个系寿生依照范本写嘅字，其中仲有老师用红色笔圈住改过嘅痕迹。都好清清楚楚。后来寿生写嘅文章，仲有入学仪式嘅文章，佢都一一拎出嚟俾我睇，等我个心舒服啲。呢啲文章诗词前前后后总共有几百张咁多㗎。
田立斋听到西堂讲得咁具体咁清楚，佢亦都想返起自己同埋寿生所作嘅文章时不时都唔见咗，而且点样揾啊，揾极都揾唔到。响呢个时候佢先至开始相信佢真係去过仙境啊。当时大哥敬堂病得好严重啊，而且仲有生命危险添。西堂就攞出老人家送俾佢嗰粒红药丸俾大哥食啦。大哥食咗落去，过咗几日个病真係好返晒啦。响第二年瘟疫大流行啊，田立斋夫妇亦都染咗病。西堂就用一粒红药丸放向水里面溶咗之后就俾父母饮啦。饮咗落去个病就即刻好返啦。跟住佢就立即将一粒药丸摆喺江水里面俾全家人饮。饮咗之后果然佢哋全家人都冇得过瘟疫病喎。田立斋就试下用斯文嚟考下西堂啦，果然超出同辈人水平之上。 于是就建议佢去参加科举考试。西堂笑住拒绝咗啦。又过几年，田立斋夫妇先后去世啦。西堂服丧期满，选择好地方安葬完之后，就对个仔寿新讲啦。
桃花源里面十年的约定已经到了，我要同霞生一起回去，以后屋企的事由你处理好，不要败坏家声啊。
然后他就去同哥哥敬堂讲再见了。西堂准备好他之前带来的衣服和个布袋，放向自己的睡房。敬堂和寿生一起喊住留他，但是都留不住啊。过了几日之后，他们的房门都未开过，但是人就不见了。在台上面有一封书信，写着告别的说话。寿生因为好想念住爸爸，日日夜夜在那里喊。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一个从堂妻来的客人跟他说，
上个月我在神州那里买桶油回来，因为避风，暂时只船呢就停了在常德的江崖岩石下面，有人托我打一封信，现在我特意送过来给你。
他打开一看，封信是他父亲的手笔，里面说他们已经回了去桃花源了，那里的生活非常之安乐，叫他不用再哭了。后来寿生到湖港一带，从常德去到神州，沿住江边两边去找啊。他想找石壁所谓的两扇门，但是找极都找不到，最后都是好伤心地向度喊。故事就讲完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Thank you.